从专一到广博，生活中的学问之道。上一期和大家谈到学习的次序，博学、审问、慎思、明辨、笃行。接下来和大家逐一详述这五点，帮大家更好地进入学习状态。首先说说博学，就是广博的学习。三字经中提到，教之道，贵以专。教和学本是一件事，教要专，学也要专。这里讲博学，为何又强调专呢？求学问的初始阶段，务必要专，要一门深入。待掌握了圣贤教会的纲领，有了根基之后，再广泛学习，与人探讨。《礼记·学记》也提到，跟随老师学习五年后，才能博习亲师。跟定一位老师，一门深入，扎实根基。而在生活礼仪方面，则可以广泛学习。孔子说，不学礼无以立，不学习礼仪就很难在社会上立足。行住坐卧皆是学问，因为它既代表我们的威仪，让人不敢轻视，也关乎我们的生活习惯，影响健康。若为孩子的长远打算，就要从小培养他做人做事的能力。勤劳的孩子往往容易得到贵人相助，所以生活教育尤为重要。首先要学习洒扫应对进退。洒扫就是做家务多劳动，应对进退是指与朋友长辈相处时应有的态度，这些都是礼仪。而礼是人与人之间最优美的距离。比如孩子见到长辈该如何打招呼，以鞠躬为例，要注意距离，不能太近，不然鞠躬时可能撞到长辈，保持两步的距离就好。鞠完躬接着问候，叔叔好，阿姨好，整个动作流畅自然，才让人感到舒适。再是眼神，问好时眼睛要看着对方。中国是礼仪之邦，懂礼的人在与人交往时懂得把握分寸。人是群居的，不可能独自生活，具备礼仪，与人相处就不易产生摩擦。礼是外在的仪式，本质是恭敬心。有些孩子或许不懂具体的礼仪形式，但对长者有恭敬心，言行举止依然让人觉得舒适。此外，接待客人也要有讲究，开门时鞠躬说阿姨好，叔叔好，接着帮忙拿拖鞋，拖鞋摆放的位置要让客人进门就能顺脚穿上，再引导他们进屋坐下，倒茶水。每一个礼仪细节都藏着为他人着想的本质。在公共场合同样不可失礼，比如与长者一起用餐，长者立又勿坐，长者坐命乃坐。这样的接待礼仪让人宾至如归，氛围一团和气。只要和气，事情往往容易办得顺利成功。这些礼仪需要家长和老师在生活中处处提醒。教儿教女先教自己，教学生之前，老师更要以身作则。接电话也是重要的礼仪，比如孩子接起电话要先问好，您好，请问您找哪一位？如果对方找父亲，就说您稍等，我去叫家父。假如父亲不在家，要说抱歉， 今天家父外出了。但这样还不算圆满，弟子规说人不在己即到，接着对长辈说，请问您有什么事需要我转达吗？或者说，您要是着急，可以直接拨打家父的手机与他联系，号码是……若是受到这样的孩子的回应，相信大家都会觉得舒服，这样才算把事情办周全。这样的孩子长大后，谁不愿意与他交友共事呢？办事情能做好收尾，这种能力很重要。不要小看这个习惯，现在人做事常常有头无尾，好像只要做了交代的事就完工，却不懂得收尾。如何从头至尾让人放心舒心，这也是需要学习的。可见生活中礼仪无处不在，无论在家还是公共场合，都要时时叮咛孩子守礼。比如等电梯时，要预想到里面可能有人要出来，我们则主动站在电梯外的两侧，不要堵在电梯口。这些细节都是礼仪，都是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。在生活细节中时时提醒孩子为他人着想，他才能常常提起替人着想的恭敬心，礼仪自然也会做得好。所以生活教育无处不在，一定要在生活中博学，处处留心接学问。教学若想师资道合有所成就，一定要有师承。我们向一个人学习，若他自己没有老师，就不能跟他学，因为正法无人说，虽智莫能解，没有人能无师自通。判断一个人是否有德行，是否值得学习，可以从这几个方面看。第一，他的存心是否厚道。孔子的学问以仁为核心。第二，是否谦卑。学问深时意气平，有真实学问的人遇事心平气和，绝不傲慢。就像稻穗越是成熟饱满，垂得越低。中国文化影响最深远的当属至圣先师孔老夫子。夫子在《论语》中说，述而不作，他一生的教诲没有一个字是发明创作的，统统是古圣先贤传下来的教诲。夫子十分谦卑，中国历代圣贤也秉持了这份谦卑精神。他们在创作文章时，是希望能利益众人，所以对宇宙人生的道理领悟得格外深刻。第三，观察他是否以身作则，言行一致。世间所有的技艺才能都要先专一，让心安定下来才能学好。中国有六艺，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。古人学六艺的目的正是为了陶冶性情，提升修养，成就德行。好了，今天就和您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会。